真善忍美展近日在洛杉矶展出，一幅幅精美的油画讲述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同时启发观众的善念。
本次到洛杉矶展览的共有34幅画作，所有的作品都是由法轮功学员创作，他们以画笔记录下自身经历或发生在亲友身上的遭遇，要让世人知道在没有信仰自由的中国土地上，政府正以哪些手段对付不愿放弃信仰的善良百姓。另一方面，也透过画家的修炼体悟及特异功能天目所见，展现一幅幅肉眼无法看到的殊胜景象，让人看到修炼的神圣，也提醒世人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终须有报的天理。洛桥中心副主任邱昌生对画作中的传神描述感触良多。
今天我来参加画展，最大的感触当然是从小朋友的悲哀的眼神里头看到了很多东西。制度只是把人性约束住，让元素不好的那一面不要显露出来，可是我觉得宗教信仰或者是真善忍的一种理念，事实上是在根本上头让人性能够光明面给它发挥出来。
中华民国侨务咨询委员张静作对活摘器官一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哈，我觉得实在是非常残忍哈，应该是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人呢都要谴责。
本次的真善忍美展将分别于洛桥中心、城桥中心及 UCLA 的 Kirchhoff 一廊展出，欢迎有兴趣的观众前往观赏。新唐人记者邵可纯、黄文华，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韩国第98届真善忍国际美术展近日在韩国最大工业城市蔚山市的一家公园展馆拉开了帷幕。这家展览馆位于当地某大型企业为市民公益献爱心建造的公园中。请看来自韩国的报道。
蔚山公园是蔚山地区最大的企业 SK 能源为回报社会而修建的。修建这座公园历时十年，公园总面积达363万平方米，总建设费用超过1亿美元。春光明媚，很多市民来到公园展馆欣赏真善忍美术展的作品。此次由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美展，使人们有机会再次反思人权和正义的价值。
이그림을보고나서정말사람의인권이정말중요한것인것을알게되었고요그리고그림이정말섬세하게표현하고자하는말을잘표현해서제가가슴깊이잘네가슴깊이받아들이게되었습니다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画作，人们看后都感到非常惋惜。
장기를이제뽑아내는그그림을보고좀많이좀놀랐어요공산당이라고이제약간아직도독재화가남아있어서사람을사람으로못대하고자신과좀다른사고를가지고있다고함부로칼을휘두르고살상을한다는것은정말로비도덕적인것같습니다
죄를짓지말고선하게살았으면좋겠다고이렇게느꼈습니다그리고모든사람이와서여기를보고반성하고모든것을지혜롭게살았으면좋겠다고생각을합니다
신唐记者骆景林韩国蔚山报道。
日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101大楼前举标语时遭警察开罚单300台币，台北地院裁定免罚，喧腾一时。台湾中部也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客必游之地的日月潭讲真相，但日月潭分管处警察单位认为法轮功学员以和平方式诉求理念，行为合法，凸显台湾对言论自由及人权的重视。
台湾中部的日月潭是大陆游客必游之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如台北101大楼旁的风景，法轮功学员向大陆游客散发传单，讲清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面对昨日媒体报道台北警方开罚法轮功学员而法官裁定免罚一事，日月潭景点的相关管理单位强调保障合法，取缔非法。
法轮功的成员呢，都采比较理性理性的方式在宣传他们的理念，目前也没有什么旅客或游客投诉的情形。
我们在平常跟他们接触沟通过程当中其实都相当和善，配我们警察执法方面是也都相当展现相当大的诚意，其实我们警方在执法方面我们原则上是保障合法，取缔非法。
那么日月潭分管处和附近店家又是怎么看待台湾法轮功学员长期在著名景点的活动？
资管处呢也非常欢迎法轮功来这边啊，为各位游客呢带来非常多的表演以及观念上的沟通啊，这方面在乐坛都是没有问题。
法轮功练功，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修身养性的一个活动。
因为啊，哈，法轮功啊，哈，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了。可是中国大陆还在持续的迫害，哈，连监狱、劳教所还有活体摘除器官都在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来，告诉他们那些真相。
为了让大陆游客更了解中共对宗教、言论自由以及人权的打压与迫害，不论天候阴晴，台湾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台湾各地著名景点特殊的风景线。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汉昌、萧正中，台湾南投报道。
4月3日，中国大陆黑龙江依兰县法院门外戒备森严，警察还对过往的路人摄像。原因是呢，这天法院要审理当地的一对兄妹陈继忠和陈继环发放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资料的案子。日前，陈继环的儿子田野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时，则说他们无罪。
据田野介绍，开庭前法院曾试图给辩护律师施压做罪轻辩护，但律师还是进行了无罪辩护。庭审后，他的母亲和舅舅又被关押到依兰县看守所。对于由于发放真相传单就要被判刑，田野表示他不理解。
发放传单也没给谁个人造成迫害，也没给社会带来什么不利，也没围攻谁，也没打谁，为什么就给判？我就认为无罪的，是被迫害的。
田野说，母亲和舅舅修炼法轮功，他们家都受益了。
那可不，家这个都受益了，不好人。现在咱们家都受益，现在。都好现在。
2001年时，陈继环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动教养3年。陈继忠02年也被判刑5年。当时陈继忠的妻子由于受到上门警察的恐吓而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田野也为关押中亲人的状况担忧。
他99年以后到现在被抓34次了都。那放弃修炼单说是早出来了。迫害呗，到处跟我讲迫害。整完了都给呀，这整人都整的没人样了都给整的。人现在不会了。
56岁的陈继环患有先天残疾，他和69岁的哥哥陈继忠都是依兰县道台桥镇永和村的村民。据了解，兄妹俩是去年12月1号在道台桥镇太平村发资料时被道台桥镇派出所的所长王旭东等人绑架的。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内蒙古赤峰市的法轮功学员胡素华在呼和浩特市公安跟踪绑架后3月4日被迫害致死。
56岁的胡素华被迫害死前已经流离失所4年多，他曾在06年6月被内蒙古赤峰公安绑架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但第二天走脱，从此流离失所。曾被多种疾病折磨的胡素华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以康复。99年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开始镇压后，他仍坚持修炼，因此被当局多次抓捕关押，遭受了多种酷刑迫害。2000年他被绑架到内蒙古图木吉劳教所，后转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关押。在4月和5月期间，他分别被铐在床头25天和38天，不能睡也不能坐，导致脚腿肿胀，走路困难。01年7月，劳教所中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抵制诽谤法轮功的演讲会，胡素华被狱警铐起来，用电棍电，用脚踢，用皮带抽。他被打得昏死过去3次，全身青紫，满身是血。在被关押期间，胡素华还因绝食抗议迫害，被毒打和灌盐水。狱警脱掉他的衣服，在冬天里把他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10多天。狱警把他的双手被铐在铁窗栏上，只能两个脚尖沾地，也不让上厕所。据了解，06年6月直接参与抓捕胡素华的是赤峰市公安局国安队支队的郭玉明。目前由于消息封锁，这次参与抓捕和迫害他的人员以及造成他死亡的确切原因仍在调查中。新唐人记者李文修、纪晓峰综合报道。
青岛经济开发区恒信通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王占所是远近闻名的好律师，上个月4号却被破门而入的青岛610和公安的10多人抓走，关押在青岛市黄岛区看守所至今。
现旅居美国的王占所的女儿王潇告诉记者，她父亲在司法系统工作了一辈子，口碑也特别好。
我 父亲在做律师之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技师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最开始呢是在检察院做院长，然后后来调到基层的法院做院长。他的业务能力是非常强的，为人非常正直，从来不收受贿赂，办案非常公正。
王潇表示，中共当局抓捕他父亲的所谓理由就是王占所对真善忍的信仰。
就我父亲他本身的这个人品是非常非常正直，接触法轮功之后呢，他就觉得人就是应该按照真善忍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但是知道我父亲练功的这个事情，他们非常恼怒。
与王占所同时遭到抓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王潇得知消息后就不停地往国内打电话。
他们单位是一点都不知道的，那时候大概已经抓捕了有3-4天了，他们没有办法，派出所的通知他们说我父亲被抓了，跟法轮功有关系。当时就跟他们事务所的律师就交代了，说不允许他们帮我父亲辩护。
王潇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使他父亲早日得到自由。新唐人记者王慧、张子成采访报道。
QQ 是大陆很流行的一款网上即时聊天软件，但是当人们使用它时，也许就处在中共网警的监视之中。28岁的大连奥拓机车有限公司的谢宇，去年9月份就是因为在 QQ 上和同学聊天谈及到法轮功，随后谢宇本人和母亲尚小丽都被大连警察绑架，近日母子二人被大连沙河口区法院秘密判刑3年。
现旅居美国的孟杰是谢宇的表姐，他向记者介绍说，3月31日法院临时通知家人要开庭宣判，但在没有人旁听的情况下就秘密宣判。
就因为我弟弟在网上去用 QQ 去讲真相，我姨母说他也修炼法轮大法就被抓，而且是警察判他们刑。
孟杰告诉记者，中共当局不仅对网络监控，还对居民电话通讯进行监听。
你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你涉及到中共啊认为的这些所谓的敏感词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报警的方式，它顺着你家的电话线会找到你申请电话线的那个住址。
孟杰表示，在大陆严密的信息过滤以及对民众监视导致的恐惧心理，使很多民众不了解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所以弄得老百姓呢，现在真的是人人自危，就是自己就封闭自己。这种情况其实在国内非常非常的普遍，更多的人他是不知道现在你练法轮功仍然还面临着被迫害。
在今年1月18号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庭审中，辩护律师为尚小丽、谢宇母子做了无罪辩护，并要求当庭释放他们。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曾经为您报道，原籍上海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李耀华母女在去年6月4号在上海被中共非法绑架至今，并且在日前遭到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今天李耀华的家人在立委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希望各界给予援助，并要求中共立刻将李耀华母女无罪释放。
投诉无门，我们做了我们该做，所有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面对中共这样的是完全是以人质的，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耀华的儿子张义渊，在母亲和妹妹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10个月来四处奔走求助无门。3月31号李耀华母女遭到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分别判刑3年半与1年半。
判决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理由，就是用所谓的刑法300条，利用什么组织啊叫来违反法律实施。这个我妈妈63岁的人退了休，怎么可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违反法律实施？他们一辈子奉公守法，没有犯过一条的法律。
香港籍的李耀华女士父亲与儿子都是中华民国公民，立委呼吁台湾政府与社会各界伸出援手营救李耀华母女。
所以我们要求马上要求中共要释放李耀华还有他的女儿。
如果说我们两岸的交流都只重视经济，都只看到钱的话，我觉得这对台湾将形成另外一种倒退。
根据律师转述，63岁的李耀华女士遭关押后旧疾复发，而家属多次向上海市公检法要求取保候审都没有结果，目前情况危急。新唐人街电视陈振祥、刘姿莹台湾台北报道。
日前，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101前对中国观光客举标语讲清真相，遭北市警方以妨碍交通为由开罚单300元。台北地方法院法官林孟煌认为这干预了人民自由的表达意见，因此裁定免罚。这是台湾司法史上第一次遭警方开罚单而被法官裁定免罚的案例。
去年12月4日晚间7时许，信义分局三张犁派出所员警魏国雄对在101大楼向大陆游客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许伯坤开出一张妨碍交通罚单。
警察开罚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警察说这条人行道是台北市民的，那我们之前在劝导的时候，我们有跟警察说我们站在旁边是合法的，是人民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
法轮功学员许伯坤平日从事室内设计，修炼法轮功已经五年的时间，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在台北101景点向大陆游客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究竟许伯坤是否如台北警方所说妨碍交通？
移到那个比较有路客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原则上都站在旁边哦。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一个案件，它事实上是一个相反的，是警察侵害了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案件。
面对成审法官林孟煌不但裁定免罚，并且还在判决中强调中共对言论的钳制，许伯坤以及法轮功辩护律师童文勋都肯定林法官的裁定。
大陆那边校园都封锁了嘛，然后他们对着老百姓都谎言这样欺骗，说法轮功是自焚啊，练法轮功自焚啊，其实他们都是中共那边栽赃的。
法轮功学员基于宪法的保障，事实上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完全是法律所保障的。所以不管是警察，不管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不管是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尊重这样的一个权利。
中国观光客来台必到的台北101大楼，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在门口高举简体字标语谴责中国专制，这是台湾司法史上第一回遭警方开罚而被法官裁定免罚的案例。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里华台北采访报道。
针对这一事件，我们特别请到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经济系张清熙教授进行报道。
张教授您好，首先要请问您啊，针对台北市警方的这个动作，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
我们非常希望警方其实包括台湾各界都能够了解，我们做这个事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目的，就只是希望给中国大陆的游客非常难得到台湾来，给他一个正确的讯息。为什么？因为中共在中国大陆是封锁消息的啊，很多中国人不了解真相。我们知道说这个 Google 因为中共封锁消息受不了，他就离开中共了，离开中国了。那我们希望说中国人到各地旅游的时候，包括到台湾来，能够了解他们在中国国内得不到的真相。那这些真相是什么呢？因为中共封锁消息里面包括他迫害法轮功这个消息，他对法轮功的污蔑，这些事实我们都希望给中国人了解。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到现在为止每天都还有人因为这样丧失生命，那中国人在受欺骗的情况之下，事实上也等于是间接帮助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权。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再因为不了解事实而做出错误的事情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只是在讲真相而已。我们希望台湾各界跟警方能够谅解，能够了解我们做这个事情。
好，那么针对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林孟煌他说警方的动作已经干预了人民意见表达自由，除了裁定免罚之外，他还要求台湾政府的施政要以保障人权为依归。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学会这边的看法是
我们对这位法官非常感谢特别是他强调人权的这个基本朴素价值。那这个事实上台湾最珍贵的就是人权、民主跟自由。我们在101广场做这个事情，或在其他的讲坛上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等于用现实、用事实来证明台湾的民主、法治跟自由，在行动上展现给中国的游客看到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这个自由。那你可以不同意我表达的内容，但是 应该要支持我们表达的这权利，就像我们也支持别人的意见一样啊，别人表达意见的这个权利一样。那我们对这位法官的这样的啊重视人权，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感谢。
那么，针对台北地院法官林孟煌的免罚裁定，开出罚单的信义分局又是如何回应？长期关注人权，为法轮功进行辩护的美国纽约州律师董文勋，怎么样看待台北地院法官的裁定呢？请看报道。
针对法轮功学员在101大楼前讲法轮功真相遭罚事件，法轮功辩护律师童文勋表示，这个事件不是300块钱的罚款问题，而是真正能否尊重人们言论自由的问题。
其实法律不脱离常识哦，其实你们看这个现场根本就不是什么道路，所以你说要是妨碍交通，事实上我们查过所有的案例，事实上是不相当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一个案件，它事实上是一个相反的，是警察侵害了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案件。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判决非常敬佩法官能够这个把真相能够呈现出来。
不受开单受罚事件的影响，台北101大楼旁仍能看见法轮功学员持续向大陆游客传递迫害真相。新唐亚太电视副总李华台北采访报道。
日前在台湾发生了因法轮功学员讲清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反而被警察开罚单的事件。这起事件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这是台湾司法史上首度，法官不单裁定免罚，而且还在判决书中强调中共对言论管制的案例。
台北地方法院陈审法官林孟煌认为，许逊学员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大陆观光客说明法轮功遭迫害的事实，不是对大陆人挑衅，也没有妨碍交通，应受宪法保护。台北地院的判决书提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只有透过言论市场让真理越变越明，但中共有许多管制言论的手段， Google 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相关资讯被完全封锁，使得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真相无法厘清。林孟煌并在判决书中提醒政府，施政要以人民为依归，还认为许伯坤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中国观光客表达意见，并没有妨碍交通，而且如果不在中国观光客经常前往的景点举标语，又如何能达到向中国观光客宣扬法轮功理念的目的呢？因此裁定本案免罚。新唐人有电视台湾台北报道。
被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司司长大卫乔高4月8日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为他们合作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举行了发布会。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蒙特利尔发来的报道。
在发布会上，两位调查员讲述了在参与调查的四年中共收集到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正在中国发生着。新书中提供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之一大卫麦塔斯作为人权律师，在4月7日即刚刚获得加拿大勋章。
It'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standar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could easily do. I've been involved i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I know that they tend to shy away from an issue like this, which is just kind of very complicated. And if people like myself don't do it, nobody's going to do it.
发布会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其中一名学生维多利亚谈到几年前在中国听到的真实故事，活体器官摘除就发生在了他母亲的朋友身上。
What they saw was their friend laying on the ground, cut up, with all her organs missing. The body was just left there. They tried to investigate, but officials made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If I grew up in China, I could have been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Even if I wasn't, my friend could have been. My mom could have been, my aunt could have been. It could have been me. So.It's just really shocking.
血腥的器官摘取从2009年10月发布后连续两周登上温尼伯最畅销图书榜，第一次印制即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销售一空，迄今为止第二次印制也已基本售完。两位作者还现场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并给读者签名留念。新唐人记者李纯蒙特利尔报道。
一向关注中国大陆人权跟民主发展的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林文成近日分析指出， 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群体，对国家利益、国际间的形象都是不利的，立即停止迫害才会有好的影响。
如果中国的政府能够去了解，能够做反省的话，对中国大陆这个政府来讲是有好的，因为法轮功现在在全世界所受到的支持，那动员的能力，这个是很多很多的团体都非常佩服的。
对于今年3月中旬，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2票对一票，几乎全体投票通过第605号决议案，要求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林文成院长指出，决议案压倒性的通过，显示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已经无法坐视法轮功遭迫害的情况了。
这个国会代表民意啊，已经对法轮功被镇压、伤害这个情形，已经不能够再坐视不管了。他们已经发出了声音了，所以从这个我想可以提醒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这个事情呢，应该有进一步这个思考，能够改正他的错误。
林文成院长认为，中共执政当局越来越在乎国际舆论对他的看法，因此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对重塑政府形象只有好处。新唐人记者梁欣、方圆采访报道。
台湾的多位律师表示，支持美国国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律师们认为，中共建政60年，对于宗教和有信仰者的迫害持续至今，如果再不制止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或将助长中共未来为所欲为的迫害全人类。
南台湾高雄多名律师对于美国国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表示支持。
这一个决议我们都乐观其成，就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它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决议。
根据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仇恨、歧视、敌视甚至强暴的手段去迫害宗教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郭宪章律师呼吁美国政府在通过605决议案之后提出更积极的做法，并指责中共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却漠视人权，不遵守人类道德的规范。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堕落。
中共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宗教及信仰者的迫害从未停止过。郭宪章认为，世界各国当汲取当年德国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前车之鉴。
因为他现在的行为事实上是对人类生存权利造成一个很立即的，而且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迫害。世界各国家还是一样继续漠视，不发出声音的话，很有可能他的迫害行为会变本加厉，甚至侵犯其他国家的基本的人类生存价值。
高雄柯律师也呼吁，台湾及世界民众应当认识到，中共是一个危害下一代、危害世人的强权恐怖主义国家。新唐人记者梁欣采访报道。